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6月6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我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与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中国经济在崩溃的边缘，拜登为何再度唱衰中国经济？第二个话题是北京聚焦构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协会议有何大背景？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总统拜登近日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说，中国经济正处在崩溃的边缘，这是美国总统拜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第二度唱衰中国的经济。在去年八月的一场政治筹款活动中呢，拜登称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他还补充说，当坏人遇到问题时就会做坏事。拜登总统为何两次公开唱衰中国经济？拜登唱衰中国经济的理由是否充分？习近平为何搞不定中国的经济？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田博士您好。
小平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尚坤先生。蔡先生您好。
小平好，谢田博士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感谢两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拜登总统当时是怎么说的啊？他说，你愿意与习近平交换位置吗？任何国家的领导人，这不是笑话，我很认真。中国人口老龄化严重，他们排外，这个经济体怎么增长？他们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还有人说他们的经济在蓬勃发展，别扯了啊。美国这个老总统呢，动不动啊就有一些特别惊人的言论。那么这一次呢，言论也是非常的这个令人惊奇的。那么这个言论发表之后呢，中国有网友啊就表示不服了。他说，世界上都看好中国经济，就说 IMF 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言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是 5%， 不知道拜登总统啊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请问我们的这个蔡尚坤先生，你怎么看拜登总统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拜登啊，来唱衰中国的经济呢，当然不是他的首创。这几年呢、啊，包括呢，可能我们拉这个战线，可能拉得更长一点呢、啊，都有人在唱衰中国的经济。当然呢，很多的说法呢，它是不一致的。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这个过去的几年呢、啊，尤其是这个武汉病毒啊，在全球啊肆虐的这个三年，中国还是大发了这个疫情的财，出口创汇啊，主要是这个让中国自己都没有想到，特别是全世界呀、啊、急需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防御物资，几乎都在中国生产，也几乎呢都被中国所垄断了。以至于那三年呢，中国是赚得钵满盆满，所以说导致中共啊，他的信心爆棚，以为世界呀、啊、离不开中国，也离不开中国制造，取代美国的话，可能只有一步之遥的样子。那几年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战狼外交啊，烽烟四起，中共啊内部啊，包括这个民粹啊，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充满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仇视啊，或者是敌视。当然呢，随着这个疫情的结束，中共自己也没有想到呢，去年的这个出口啊会遭到重创，西方的消费大国啊纷纷的在寻找啊新的这个产业链呢、啊，或者是呢建立这个新的产业链，或者是寻找新的供应链，使得中国经济啊去年呢实际上呢遭到了一个重创，外资啊大规模的撤离，民营企业呢受到各种各样的政策的捆绑。或者是政策的打压，尤其是呢，让中共非常头痛的呀、啊，就是为中国的经济过去几十年呢、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支柱产业 房地产啊纷纷的暴雷，这个暴雷的这个声音呢、啊，相当之大，而且是炸的呢，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啊，我觉得都炸得他们已经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过去这两年呢，为了拯救房地产呢、啊，中国出台了数不清的政策，但是呢，效果呢并不是很明显，所以说这就导致去年呢、啊，我那个前不久呢，这个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个救市的大招，但是这些大招啊，现在看来啊，我认为呢，除了可能救一线城市之外，其他的地方的房地产呢，估计也都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救的可能。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中国的经济究竟今年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况？我觉得呢，拜登这次的看法呢，有一定的道理，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他因为他举了一个老年化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呢，还有这个年轻人的高失业率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困扰着中共，到现在为止啊，实际上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的办法。至于呢这个拜登这番说法理由充不充足啊，我觉得呢可能还得要观察，也还得要我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因为我觉得现在也要替代中国啊，替代中国的制造。现在中国现在的低人权的低成本优势，恐怕现在还不能呢，这个言之太早，还得要有一段时间，看看西方国家能不能真正的下大决心跟中国进行缺钩。如果是呢，不能缺钩，或者是呢，缺钩的不彻底，我觉得中国经济啊，要彻底的崩溃啊，或者是呢，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呢，用词呢不是很准确。
这有一定道理啊，不是很准确啊，而且呢，你说这个经济的情况看西方能不能跟中国进行切割啊。那我们继续问，请问那个谢田教授啊，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孙毅然先生啊，他说拜登的言论的真实意图是动摇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当然，他不是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点评，是针对上一次拜登总统说中国的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像一颗滴答作响的炸弹。所以说，请谢田教授回应一下。
首先呢，这个说法并不成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政府，拜登的那个财政部长也好，国务卿也好，他们在这个不久前去年访问中国的时候呢，都先后表明，就是说美国不希望跟中国要彻底脱钩，当然美国会在这个有些某些领域，高技术领域在脱钩，在制裁，在封杀，但是呢，美国并不希望全面脱钩，那就不希望，那仍然美国希望，所以拜登政府仍然希望跟中国保持，就是说中度的、低度的一种那个经济贸易联系，所以呢，他没有什么，美国没有什么理由，就是说让中国经济崩溃或衰退，然后呢从中获益，所以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呢，有一点呢，就是说你刚才也提到，小平也提到，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政府呢，这个年纪大了也好，或者等说讲话的时候，经常会让人，觉得很吃惊、很惊讶，知道会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实际上美国的政府也好，国会也好，领导人呢，其实在针对中共和针对台湾问题上的话呢，基本上他们讲的都是非常准确非常真实的，我不相信还没有什么跟国内讲话，跟国内政治讲话呢还是不太一样。还有一点，我这个可能跟这个蔡先生刚才讲法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中国经济竟陷入严重衰退，是不是也甚至陷入萧条，这个实际上是海外的研究者啊，独立的研究者呢，早已经做出来的结论。就中国经济呢濒临崩溃，这个我们认为确实是这样。但是呢，美国政府呢现在也还没有，从来没有就是说正式的，白宫从来没有正式的确认这一点，或者是指出这一点。那拜登这两次说法的话呢，基本上就像我们告诉我们呢，美国政府也明确认识到了这一点，就是中国经济确实是在崩溃之中。因为这个给拜登提供中国经济情报的呢，是这个中央情报局啊和其他这些专业的那个经济信息收集的那个经济agency， 而他们做出这个结论，那只能说呢，就是说现在美国官方正式认定了中国经济确实陷入了巨大的麻烦之中。
这个谢腾教授呢，您是经济学的专家啊。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说拜登总统是代表美国啊政府说话，那么他说话的时候要有一定的根据的。那么你说这个是情报当局在对中国的经济进行解读。那么我现在看到啊，就是说在美国国内关于这个问题呢，也有不同的声音。那么在这个拜登总统讲了这一番话之后呢，彼得森这个国际经济研究所他的一位高级研究员叫哈夫鲍尔啊，他说他不认同拜登总统说的这些。第一个呢，他说中国的经济24年的增长呢是5%啊，这个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是一样的。第二个呢，他说中国没有通胀。第三个呢，中国有足够的财政空间去处理房地产问题。第四个问题呢，中国是老龄化，但速度很慢，所以说呢，他基于这几点东西呢，对拜登总统有一些驳斥。那么拜登总统呢，讲到了几个，一个是增长率在下降，第二个是啊老龄化，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中国的排外。所以我想请你从专家的角度，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分析拜登总统这个讲话，在经济学上你怎么看？
我不太认可这个彼得森研究所这个专家的这个看法，就是他实际上是基本上在抄袭的搬过来的中共官方的说法。你比方说中国官方什么经济增长5%，这个是根本就是笑话。这个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中国经济呢在衰退，衰退的意思呢就是 GDP 呢没有增长，而是在减少，所以这个数字根本不可信。还有在关于中国失业的问题啊，我们知道中国失业非常严重，年轻人的失业率按照一个中国国内学者的研究呢，就高达47%啊，甚至接近50%啊。还有一个呢，提到的这个什么国际环境啊，这个接触这个中国基本上它那个进出口现在可能还在维持，但是呢，它进出口的那个结构和质量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来是针对那个欧美的这种优质的出口，然后呢换来它的需要的外汇。现在呢，这些呢，在欧美跟欧美的这个进出口都在下滑，并且只是在那个，跟俄罗斯的出口啊，这些东南亚的出口呢，在填补这些一部分。所以，我们中共自己都承认，他这个三驾马车全部熄火，原来的旧三驾马车全部熄火，所以他现在又要搞什么新制生产力啊，新制生产新的三驾马车。那这新三驾马车也是基本上像电动汽车刚刚出笼，也被这个欧盟跟美国呢当头一棒。就是中国现在没有任何经济增长点，旧的那个引擎经济引擎全部熄火，所以这个彼得森这个说法呢，基本上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啊。而这个拜登这个说法呢，说他中共呢就是老年化的问题，他指出老年化的问题，但是拜登还没有提出这个中国这个资金外流和资本撤离和供应链转移的问题，这个才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拜登也没有提到，就是说美国对中共的这种经济的封锁。至于对外的话呢，实际上那个对外关系啊，或者是他用了个什么词，就是说是中国，就是说好像不太对跟其他国家发达欧美发达国家的关系还是有点变僵化。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这个中共对这些，比方对俄罗斯的支持啊，俄乌战争中的在观点呢，还有这个现在就是说。欧美现在在对中共施加压力，让它停止支援俄罗斯，而这个欧美的经济呢，跟中共呢正在继续脱钩，这些呢就是也其实上是更大的对中国经济的一个冲击。
这个谢腾教授说，这个拜登总统没有提到啊，这个资金外流啊、供应链转移的问题啊，这也是非常严重的。我想呢，这个可能跟中国的目前的排外有关系，那我们来继续关注啊，从这个经济角度的这个关注啊，拜登总统说是崩溃。那么《纽约时报》呢，专栏作家呢克鲁格曼呢，他有一个观点，他这个标题就叫中国经济遇到大麻烦。他说中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表现不佳，除了官方公布的 GDP 增长了5.2%外，中国经济似乎步履蹒跚，有理由相信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停滞和失望的时代。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网页上呢，他的一位专家普拉萨德呢，他说呢，虽然中国经济步履蹒跚，但好像不是像要崩的样子。蔡成功先生你怎么看？
中国经济呢，我觉得过去的十年啊，它还是有一定的惯性的啊。这个，尤其是我们讲啊，过去所谓的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呢，主要是以出口啊来拉动的。出口我刚才讲了，疫情期间呢，让全世界呀、啊，实际上呢，都是没有想到的，全世界基本上都处于一个停摆的一个状态。但是中国呢，它的出口呢，保持了高速的增长。而且那几年呢是货真价实的，他赚取了将近3万亿的外汇，这个外汇这赚回来呀，对中国来说呢，它是一阵狂喜，当然呢，现在的问题呢，就像刚才谢田教授所讲的一样，这个现在的出口哎，高质量的这样的出口哎，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呢，我们不能忽略一点，中国现在的所谓的新三样啊，它还是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还在呢这个为他赚回啊不少的真金白银。还有一点呢，我们要看到啊，中国这几年呢、啊、他通过第三世界或者是发展中的国家在广泛的布局而且呢把很多的呀、啊、这个受到西方国家呢可能呢影响或者是制裁的或者是提高关税的一些产品呢，他大幅度的转移到了东南亚国家包括一些拉美国家。因为现在呀，我们知道拉美是美国的后院，但是呢，很大程度上呢，现在已经被中共啊，完全的在操控。这一点呢，非常之明显。我们要看到，像墨西哥现在呢，跟美国的贸易啊，已经占到了世界的首位。不排除啊，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呢、啊，都是中国已经加工好的产品，只是在墨西哥啊，转口了一下。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我不知道啊，美国的这个两党啊，包括一些商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已经做好了防范的准备没有？因为美墨之间呢，完全这个边境呢是处于一个敞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商品的流通啊，实际上呢是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的。尽管现在可能贴的标签呢、啊，已经不是中国了，但是呢，我觉得背后啊还是有。很大的中国的因素，也有很大的中国的影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初级制造啊，还是呢处于一个非常哎这个强劲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尤其是呢，它通过这个转口贸易，已经在东南亚国家啊，已经占领了呢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市场。这一点呢，是我们呢不应该忽视的。这个问题呢，也是现在呀、啊、选得越来越严重。至于呢，现在。美国的两党下一步面对这个问题，会不会出新招，或者是呢，会不会对这些来自东南亚国家的产品，尤其是拉美国家的产品，那个进行甄别，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如果是放任了、东南亚国家或者是呢拉美国家的产品呢长驱直入的话，我觉得中国啊依然呢还会呢，这个经济啊还会保持一个基本的，这个稳定。当然我们。看到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主要是中国的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啊，这对中国是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内需不足啊，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呢，现在人们对未来的收入啊，这个预期啊，已经受到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普遍的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因为随着外资的撤离，随着民营企业的凋敝，我觉得呢，现在国内啊，普遍的收入啊，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停滞。甚至是已经下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看到今年前四个月啊，个税的收入啊是大幅度下降，因为个税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个税啊是5000块钱，月收入5000块钱的人民币的人啊才交个税的，今年呢已经的前四个月啊个税下降了7%，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下降，这是预示着呢，现在人们的收入啊是在普遍的下降，还有一点呢，我们要看到中国有好几亿这个人啊。实际上他的收入是低于1000块钱的，并不是说呢在1000块钱以上的，因为李克强当年说啊，这个月收入只有1000块钱呢、啊，那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我了解到的中国有好几亿人，他的月收入实际上是低于1000块钱的，低于1000块钱，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中国啊，实际上温饱的问题啊都解决不了，根本没有办法呀、啊，去响应这个政府啊要拉动消费的这样的一些号召。也没有办法呢去促进消费，再就是刚才呢我们都谈到的中国的现在的失业率的问题， 失业的问题，年轻人的失业率啊，实际上是高达50%，而且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啊，无计可施，没有办法来解决。尤其是呢，今年呢，这个高校的签约率啊，是比过去啊更低。到目前为止啊，可能这个本科以上的签约率啊，整体的不到40%，这样的一个低水平的话，对未来的经济啊，我觉得呢是可能是蒙上了巨大的一个阴影。当然呢，对于这个至于是不是经济现在就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呢，我还是呢，这个保持一个呢谨慎的这样的观望。
那个蔡先生的一个讨论的一个聚焦点呢，是特别关注就是中国经济与美国的这个决策者之间的这个内在的这种关系啊，这是一个独特的一个视角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讨论，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X 网友啊，有一个叫吴金啊社啊，他说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崩溃的边缘，这个崩溃的速度是不是太慢了啊？他就对这个崩溃论提出一些看法。那么正好呢，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今年三月在中国会见这个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团的时候呢，他说啊，过去中国没有因为崩溃论而崩溃，而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那么他说呢，中国的经济是健康可持续的。那么实际上在等于是中国官方啊对西方啊，乃至于可以说拜登总统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崩溃率的一个回应。那么这个谢田教授，你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回答？
这个回答是很缺乏说服力的。首先呢，我想呢，很多朋友呢可能对这个崩溃这个词呢可能有一些误解吧。他们可能认为呢，这个国家如果经济崩溃的话呢，是不是所以这个国家全部所有的工厂啊都停工了，所有人都失业了，大家都没饭吃了，然后呢都呆呆的坐在家里，这不是崩溃的含义，真正的定义是吧？我们所谓的经济真正崩溃的话，就是说它经济那个 GDP 增长呢，就是说渐入衰退，渐入萧条，失业上升，然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然后这还加上一些。政府赤字啊，或者是债务增加，对，我们说的是经济崩溃，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崩溃。即使在崩溃的经济之中呢，这个国家可能仍然在生产，仍然在制造，仍然在维持的基本的生活条件、生活状况。可能甚至有一些小部分人，可能在崩溃中经济，他可能做得更好，可能发了大财的都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要澄清一下这个，对不起，澄清一下这个概念。还有我想回应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克鲁格曼这个事情，纽约时报的克鲁格曼，我们知道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左倾的一个左派的一个经济学家啊。他实际上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呢，实际上一直在这个看好中共经济啊，并且给中国经济啊你可以说是唱赞歌的啊。而连这样这个比较左派的左翼的比较亲共的这种作家呢，现在都开始发出这种唱衰中共的声音的话呢，你就知道，就是说这个中国经济这个崩溃的那个现象呢，实际上是很难再掩盖住了。还有一个刚才提到那个蔡先生也提到一个，就是说美中国实际上是想透过这个墨西哥转道进入美国市场，实际上中共也在那个通过试图通过匈牙利啊转道进入欧洲市场。因为中共一直在这个找这种这个突破口啊，这个呢，实际上我觉得不是美国没有人认识到，美国政客嘛有人认识到，川普总统就认识得非常清楚，那甚至呢，他现在还在竞选之中，他已经做出一个明确的警告，就是他会把来自中国的假到墨西哥进入美国的，就比方电动汽车呢，他会增加100%、200%的关税啊。这个实际上这个警告呢，实际上已经开始发生效益了。我们知道这个墨西哥现在已经开始准备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呢课征更高的关税，因为按照这个美墨加协议的话呢，墨西哥的产品在生产制造产品是可以长驱直入进入美国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欧美的政客也好，政府的话，他们现在已经也确实有所警觉，也在准备那个相应的措施。如果2025年这个川普再度入主白宫的话呢，我相信还会出台更加 激烈、更加这个实质性的对中共的这个输美产品的一个封杀。
好，这个拜登总统呢，宣称呢，他跟习近平是老朋友，但是呢，在对习近平这个老朋友的目的上呢，他经常对他不客气啊，说过他是独裁者，也说过台湾如果你动武的话，我们要保护台湾等等啊。那么两次唱衰中国经济呢，很显然就是拜登总统不看好他的老朋友能够搞好中国的经济。那么正好呢，外交政策上呢，这两天呢发表了一篇文章，那么作者呢是甘思德啊，他的英文名字 Scott Kennedy 啊。那么他这个解读呢啊，他标题就叫习近平搞不定中国经济啊，他提供了几个理由，那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么叫做四个不啊。我看我们美国之音呢也在报道他的这个啊这篇文章啊，哪四个不呢？就是第一，就是习近平呢不知道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情况，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有人猜测习近平对经济的形势糟糕一无所知，因为干部们不想告诉他坏消息，这是第一个不啊。那么第二个不是什么呢？这习近平他不知道该做什么啊，虽然他有很多消息，但是呢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多啊，他不知道怎么去下手。那么第三个就是他不在乎啊，说是习老大不在乎，就是说呢，因为呢习近平要强化中共的权力和个人的政治的主导地位，所以他对经济如何糟他不在乎。那么第四个是他不同意啊，那么很多人知道他对经济的一些政策呢有一些批评，那么习近平说你们批评都批评的不对啊。所以说这四个不啊，它解释了习近平为什么搞不好中国经济。那么蔡成功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国通对习近平搞不好中国经济的这几点分析呢？
外交政策的这篇文章啊，我觉得是分析的非常之有道理的，而且呢，作为一个西方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家、战略分析家，能够对中国现在的尤其是习近平呢、主导的中国经济啊，他能有这样的一番分析呢？我觉得是非常之难得的，也是非常可贵的。首先呢，我想来讲他不知道，他是真的不知道。因为呢，过去这些年呢、我们看到啊，他掌权呢十多年了，他不知道中国的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还有一个呢，他是不愿意听负面的消息，所以说呢，下面的人呢，都不敢呢给他告诉负面的消息，因为我。过去啊，前些年呢，我听到新华社有一个老总啊说起过，过去的内参呢、都是呢给他报送一些负面的消息的。但是呢，据说他上任之后，他批了一通，他说你们全都是报这些，哭丧的一些东西。他说你们今后少往这里呢报这些哭丧的东西，导致后呢，新华社的内参呢、都不敢呢把一些负面的东西往里面装。所以说呢，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觉得呢，外交政策的这个分析啊，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下面的人也不敢呢，给他说负面的消息，更重要的，即使说了，他也不知道，他真的是不知道，他不知道经济的状况，他不知道现在老百姓怎么想的，企业家们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中国真实的经济数据，因为过去啊，他一直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对付他的政敌，他的主要的精力啊，他是关注这些元老们在想什么，元老们呢想干什么，所以说呢，他把主要的精力用在自己的这个权术上面，也用在呢这个2022年的呀、这个如何呢获得连任的上面，至于呢其他的几个方面呢，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他搞不定中国的经济，再加上他身边呢、没有真正的。懂经济的，或者是呢愿意为他出谋划策的人，除了这些拍马屁的、溜须拍马的之外，所以说中国的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首先呢，他身边的人也没有搞清楚，再加上呢，他也不愿意去听真实的消息，导致今天呢，中国实际上啊，处处都是呢，这个穿包，处处都有问题，包括呢，现在呢面临的，这个要开的这个三中全会，实际上啊。也没有真正的搞清楚三中全会的调子怎么定。我认为啊，中国现在经济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方面出了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啊，如果是呢没有一个大的变动的话，你单纯的动动经济啊，喊喊口号，我觉得都已经呢救不了经济。你即使呢这个打一些强心针， 我觉得也就像一个病人一样的折腾折腾一下，他还是呢，会这个呢，倒地，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趋势
话题，啊，蔡先生，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接着讨论，因为我们下半段还有跟这个话题有关系。那么时间问题呢，我们第一个话题呢，这个你们两位嘉宾的发言呢，我们就打住。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的这个点评啊。这个涅槃重生来自油管呢，说中国经济的崩溃为时过早，但是中国的经济倒退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个观点呢，跟这个我们在 X 上网友说看到的观点叫福泽和夫啊，他说中国经济崩溃不崩溃不知道，但是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毫无疑问啊，这两位观点啊是接近。下一个问题呢叫向心而行，来自于 X 呢，他说就事而论，中国的物价十分稳定，不信去看看中国各大网站啊，购物网站也没见有人说人民收入急剧减少，我不知经济在崩溃边缘从何而来，文革末期的中国经济才是崩溃边缘，那时人连吃饭都难有，是不是拜登总统太过绿了，是不是得到了错误信息？这个问题呢，我想请谢田教授你回应一下，一分钟。
对，他这个拜登政府，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不光是光这个收集这个军事情报或者什么科技抓间谍啊抓特务这些事情，他实际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的话，大家去看的话就知道，他对于中国全世界各国的那个经济社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入的一个研究，他有一个 CIA 那个 World Data Book， 就是说非常他是追踪彻底的追踪每个各个国家的那个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所以这个经济呢，他们是有专业的人士在研究经济的，经济作为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刚才这个朋友的说法呢。他文革的时候呢，其实大家也中共承认他的这个经济崩溃了，但实际上那时候人也照样有饭吃，饿死人的时候倒不是在文革的时候，而是在那个三年大跃进的时候。所以这还是回到我刚才的说法，就是说可能有些朋友对这个经济的崩溃的概念的定义呢可能不太一样，大家可能从这个字面的意义上去想象这个崩溃，而刚才另外一个朋友觉得网友说是这个倒退了。这个倒退了就是衰退，衰退是经济呢，严重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说是经济的崩溃。
好，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山坤先生参加今天的四大家谈。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第二个话题，北京聚焦构架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协会议有何大背景，请我们的观众啊喝杯茶，然后我们回来呢接着聊。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6月6号的十四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共政协近日开会讨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媒体说，这次会议事关中央提出的重大任务。主持会议的政协主席王沪宁说，要围绕这一重大任务积极建言献策。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说，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对待这一重大任务。中国媒体说，这次会议有大背景，它与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究竟是什么关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说法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吗？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南开大学埃坎商学院的讲学教授谢田博士。谢博士你好。
小兵好，小兵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尚空先生。蔡先生你好。
小平好，谢田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好。
这个会议开了之后呢，我去翻中国的这个媒体的一些报道，那么我就看到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会议呢有一个大背景，但是呢我读了全篇文章了之后呢，我没有明白这个大背景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带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中来，请我们的这个谢田教授你来解读一下啊，这个会议啊，政协会议究竟有什么大背景？
这个大背景呢，恰恰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国经济崩溃啊，中国呢在经济上崩溃，在国际环境上呢处于这个危机之中，与这个西方啊发达国家民主社会呢形成严重的对峙。国际资本呢离开中国，产业链离开中国，并且实际上中共政权呢，你可能看起来好像这个习近平啊和中共的他的权力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大，那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习近平被称为这个中共崩溃的那个总加速师，所以呢实际上他们也知道中共政权呢也是岌岌可危，所以这个大背景在我看来呢，就是实际上是从中国政治经济还有社会人文道德呢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呢，他们试图想找出这么一个方法来，找出一个方法来解救中国，那中国经济。但实际上这个做法呢，就像这个中共以前提出来很多很多做法一样，基本上呢它是这个打着这个向右拐的那个信号啊，但实际上是向左拐，所以这个注定是不会起了什么作用的。就是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共的三中全会，本来三中全会是应该这个专门以这个经济建设为主要那个目标的，而迟迟没有召开。那现在呢，王沪宁呀、丁薛祥他在为这个三中全会出台做一些准备，但是像你刚才说的，他实际上呢，他确实是乏善可陈，没有任何就是说可以切实的拿出来的工具。这个呢，就跟我们上一期节目、上次那个上一段节目中，你和这个蔡先生提到的，这个习近平呢，他有一个不是一问三不知，是一问四不知有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也确实很难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拯救经济的方案来。
我们注意到这个王沪宁啊，那么他在这个政协会议上说呢，他说构建高水平的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的重大任务。那么这个话是不是点出来，就是说啊，这个大背景呢，就是说习近平啊要为中国的经济再次指明重要的方向，他老人家要再次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么这个政协会议呢，是冲着他老人家这个啊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和指引的方向来落实的一个会议呢？蔡尚空先生，
这番话呢，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我觉得呢，习近平呢为这个三中全会指方向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因为过去呢，他已经呢，为这个世界已经指了400多个方向，据说是啊，不是100多个方向，他不停的在指方向。但是第一次这个方向啊，实际上他也是憋了好久啊，从去年一整年呢，我们都在观察三中全会啊究竟什么时候开。因为三中全会呢，主要它是以这个经济政策啊为主导的，或者是呢为这个整个未来5年呢、啊。这个经济政策呢指方向的，但是呢这个方向为什么迟迟没指出来呢？就是因为呢去年呢疫情之后，中国的经济呢出了大的问题，这些问题 他们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你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这个三中全会啊，你怎么开？是不是啊？无论是他提的什么新质生产力也好，还是提的一些其他的这些口号也好，实际上啊，都不足以啊来拯救中国的经济。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所以说呢，我说这觉得这次呢，这个政协这个会议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像有点啊，类似于1978年的三中全会的一个预备会议一样的，他想啊通过这个政协这种方式，让王沪宁来主导，看看王沪宁这里啊还有什么呢新招没有？因为我们知道王沪宁呢，他是一个三朝的末僚，是不是啊？过往啊，这个每一任的这个领导呢，都得要依靠他，因为好像离了他呀，不知道这个车子怎么开，不知道这个路啊怎么走。你看看他从三个代表到这个科学发展观啊，到中国梦，到构建人类命运体呀，都是他从口袋里啊掏出来的。而且他针对这个中共的党魁啊，他总是能够提一些所谓的新招出来，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可能，他也没什么新招。我看到他提到了，1978年的，这个以三中全会啊，当时11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所以说呢，又把这个1978年的11届三中全会抛出来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78年的11届三中全会啊，是奠定了中国啊改革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没有11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基础的话，我觉得后面的改革开放啊，所谓的这个经济腾飞基本上啊是不复存在的。但是呢，它浮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11届三中全会的这个为改革开放啊提供这样的一个基础啊，主要是在政治上做了背书。今天的中国啊，如果是不在政治上啊来重新调整的话，我觉得按照老习现在这样的一种做法的话，这样搞下去的话，我觉得呢根本呢不可能有任何新的方向，也不可能呢有乐观的预期。我看到这段时间，无论是国际上的一些媒体啊，还是呢这个国内的这样一些学者专家呀，都在对这个三中全会啊，好像有一种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个预期。这实际上啊，你的希望抱得越大，可能你的失望啊就会越大。因为种种迹象显示啊，不可能有任何新的东西，还是呢，这个新瓶子啊，装老酒，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以期待的。
蔡先生啊，你把这个问题实际上啊，下面我们要讨论问题你也带出来了，所以我正好呢来追问你啊，你说舆论呢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期待，那么确确实实啊。很多人在等着这个习近平先生或者是北京放出一个大招啊，但是呢你现在说呢他没有什么新东西啊，确确实实我看了以后啊，看了这个政协会议的这个消息之后呢，他的提出的这个所谓的啊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等于是啊从习近平的工具箱里头拿出了一个陈年的旧货啊，因为这个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而是在中国的媒体上已经说烂了的一个东西。然后他把它放到三中全会以来，让人们对他寄予无限的寄托啊，这个就有点啊，有点滑稽了。他没有新的东西，所以说呢，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为什么他憋了半天拿出来的是一个陈年的旧货呢？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我觉得过去啊，这个10年呢，他实际上在不停的在尝试，看看呢有什么样的新的东西。但是呢，尝试的结果我们都看到，是不是？每一项事情，他只要是指方向的，或者他主导的，基本上都是烂尾工程。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人们呢对这个三中全会也好啊，或者是呢对这个之前的两会也好啊，实际上都在呢想抱点希望，但是最终啊，没有什么希望。第一次。实际上也是一样，他总是想呢，通过这些呢所谓的靓丽的词汇，或者是在口号的方式啊，来鼓动了一些人气。但是他真正的拿出来的东西啊，是让人呢非常之失望的。这就是我们看到啊，为什么说中共的政策啊，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这次三中全会，你包括呢方方面面都是充满了期待，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他没有拿出新东西来。这个口号啊，所谓的高质量的这个市场经济啊，构建这样的市场经济啊，这个口号已经喊了好多年的，不是说现在才喊。 但是我们要看到他真实的意图是什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看到的丁薛祥啊，在这个一番讲话中，因为丁薛祥呢，他现在在国务院呢，他作为常务副总理，也是常委之一，尤其是呢过去呢，他是跟习近平呢已经跟了这么多年的，他非常了解习近平到底是怎么想的，习近平真实的意图是什么，所以他这次呢，提到了一点，就是坚持不落实啊，两个毫不动摇，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抛出来之后啊，可能现在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是他提到的要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为非公有制的经济发展的营造，这个创造良好的环境，或者说提供更多的机会，我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呢？你要继续的把国有资本或者是国有企业啊做大做强做优，非公有制的这个经济啊，怎么还有发展的空间？怎么还有生存的机会？几乎啊是找不到的。越是国有企业垄断企业啊，掌控的地方，这个非公经济啊或者是民营经济，基本上啊就是一地鸡毛。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或者是的经济繁荣，主要是政府方权，主要是呢，这个国推民进，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大规模的，还要做大做强啊，做优国有企业，民营经济基本上看不到希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经济怎么会有回转？经济怎么会有起色？而中国的经济啊，包括这个就业，主要是靠民营经济或者是呢非公经济，在支撑的，失去了，这两大块，我觉得下一步中国的经济啊，那就是可能真的就像这个拜登所讲的，那就可能真是要走向崩溃了，走向崩溃的边缘。因为国有企业它解决到中国的就业到目前呢，加起来已经不到10%，这样的一个数字，实际上是非常之惊人的。所以说我不认为呢，现在呢它这个构建这个高质量高水平的这个市场经济啊，那就纯粹是在忽悠国际社会，或者是呢忽悠国内的这些老百姓。包括呢前不久他把这个周启仁呢请到这个会议上去参加座谈会，我觉得都是为了忽悠这些市场派的人士，或者是呢对中国经济啊还抱有点希望的这样的一批人，给他们呢吃点这个麻醉剂，或者是呢给他们呢打点兴奋剂，但实质上他还是呢继续的往后走往后退，继续的呢这个要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的体制，这一点呢已经非常明确了。
那么我们接着来讨论啊，刚才我们前面讨论的问题就是说，习近平犯了变天的大招啊，最后从工具箱里拿了一个旧的酒瓶子啊。这个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共20大就2年多以前他提出了一个口号。刚才我们的这个电视的屏幕上也出现了穆宏的那篇文章啊，他是第一篇啊系统的讲解中共的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章，你去看看这个文章是2022年的啊。那么谢林教授，现在可不可以指望他这个旧瓶子能够装一点点的新酒进去呢？
对，这个大家指望这个他的那个旧瓶子出新酒的，但他确实是刚才蔡先生讲的也非常透彻，就是说他实在是拿不出什么新的酒来，因为现在这个旧酒呢现在已经不是酒了，我觉得已经变成醋了，可能变成酸掉了。你看他提出这个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吧？那如果说这个是个高水平的市场经济的话呢，就意味着他这个市场经济的那个的比重或者市场经济的那个调控的能力应该增强，是吧？应该加强这个市场的部分，加强市场对经济的这种促进作用，而减少呢这个国家和政府的一个控制，减少这个计划经济的内容。而在中共说是这样说的时候呢，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刚才我提到他为什么打着向右拐的灯呢，实际上是在向左拐，他也落实了两个毫不动摇的一个事。还有呢，他实际上这个就是在丁薛祥这个报告中呢，他们已经把这个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和私营企业已经对立起来。他的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他要做强、做优、做大，这个priority 呢，这个优先权呢非常明确。而对这个非公有制的经济呢，他只是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刚才呢是做优秀的环境，这个呢实际上只给个良好的环境。 给他提供更多的机会。那提供更多的机会的意思说呢，很多机会呢，实际上本来是可以提供的，原来就可以提，早就可以提供的，那现在没有提供，就是他实际上呢，还把这个私有企业的那个空间呢，给进一步给缩小了啊。这个报告里面甚至提到说，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啊。这个统一大市场呢，并不是市场，这实际上就是要回归这个计划经济的老路啊。我更加担心的是另外一点，就是说有另外两点呢。一个是这个，他们提出这个所谓的新的新酒也好，实际上没有那个新意的，就是他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这个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那意思是说呢，他这个为了他自己的财政的问题，为了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呢，他要调整他的货币政策，他的货币政策呢要服务他这个政府。换句话说呢，这就是中共要继续印钞票、那印钱的一个信号。而这样的话呢，对中国来说呢，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呢，他们财富会进一步的这个缩水。那最后一个，他还有提到说要怎么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我们知道，像中共是这个国际经贸规则的破坏者，现在呢受到了国际经贸西方那个主要经济体的制裁。那现在他实际上呢还在继续试图就打破这个封锁，试图建立新的这个经贸的体制，而这个呢显然是不会被这个西方国家所接受。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我们都知道他根本没有意图真正的想去刺激中国经济，没有让这个中国的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呢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来真正的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是呢只是一味的那继续的加强中共对经济的控制，为了维护他的政权。
那么这次这些会议呢，它报道的新闻叫做7个专题，涵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制框架的各个方面啊。那么我看了一下，显然就是刚才没有涉及到蔡成功先生提到的政治上的重大的调整。那么我们的油管的网友呢 DH Pork 他说呢，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不敢做，经济发展冲破不了瓶颈。那么谢田教授，你认为这次这个所谓的三中全会在这个方面会不会看到一点点新的东西呢？
本来呢，这个三中全会要再不开的话呢，这个四中全会要改开了，对吧？四中全会有另外的那个定调了议题了，所以他跟中共现在实际上是一拖再拖。现在从现在他放出来的信号，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在继续左拐，继续那个中共的强力干预政治，继续加强党的领导，坚持这些不动摇，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这个看来就是他没有任何他会放松，从政治上放松的那个迹象。我们也知道，如果政治上不放松，或者中共不解体的话呢，中国经济实际上是确实是没有任何出路的。所以呢，这个我不会指望这个三中全会出台什么东西。
这个我们这个网友呢，油管网友啊，这个啊，对不起啊，我总是不能念你的这一串名字。他说得了，总算了解共产党的经济，就是共产党的国家作为一个企业单独经营，其他一切只为共产党的国家的单独企业服务。那么那也不知道这一点，这次三中全会有没有可能讨论啊，有没有可能解决？那么油管网友呢，于次郎先生说呢，这只是中共另一句装模作样、故弄玄虚发明出来的新词而已。吃饱太闲的人才会花心思去解读它啊！这个于次郎好像是批评我们啊，我们来解读它。我们做新闻的，对任何敏感的新的东西都要去解读，要不知道不去解读的话，怎么会知道它装模作样呢？好了，我们继续来讨论。从这个政协会议上这个丁薛祥的这个讲话来看呢，他提出了要坚决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做优叫三做，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呢，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的机会。很显然我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呢？就所谓的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就是要在做这个三个做大做强、做优、做大和非公有制之间呢发展呢，它要寻求一条出路，寻求一种平衡。那么这就是他所谓的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蔡成功先生，你理解我这个理解对不对？
我觉得呢，他想在这个方面呢，他想做一些尝试，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尝试啊，基本上呢是没有什么出路的，因为你凡是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地方，非公经济啊，基本上呢就是呢一地鸡毛，不可能呢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你看看这些年呢，自从习近平上来之后啊，所有的政府项目的招标啊，现在都把这个非公经济啊，实际上排斥在外。一方面呢，他说是为了呢，这个防止腐败，因为呢，好像呢跟这个非公经济打交道啊，就会产生腐败。但是国有经济，包括这些央企，它照样的，它有巨大的寻租成本。一直到现在，的话，央企到地方政府去拿项目，或者是参与任何其他的项目，都是有20%的公开的这样的寻租成本，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当然呢，可能或许到最后做事的时候，他会给这个民营企业啊，可能会有一点点汤喝。但是呢，怎么能够把民营企业做得起来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怎么会有发展的空间呢？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看到这次啊，两个毫不动摇啊，我就知道三中全会啊，基本上又是一个呢毫无新意的一个会议，因为他特别提到11届三中全会。我想来补充两句，11届三中全会开始定的调子，也是呢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但是在会议上啊讨论的时候，翻车了，出现了问题。大家呢提到，如果是呢在政治上不向后看，不解决毛泽东的问题的话，我们往前看是看不远的，而且是走不下去的。所以呢，等到邓小平呢出访回来之后，调子变了。邓小平一看呢，这个调子变了，那必须呢要赶快的想办法，是不是？他就立马呢，推翻了傅孝谟之前呢给他写的一个发言稿，然后让余光远呢另起炉灶写了一个新的东西，这才呢使得11届三中全会呀，出现了一个新的迹象。这就是呢11届三中全会，它发生一个重大改变，是政治上出现了一个改变，开始否定了过去的毛泽东。但是如果这次三中全会不否定过去10年中国经济啊，或者是中国政治出现的这些问题、出现的这些硬伤、出现的这些烂尾的话，你还继续的按照过去的这个路子走，还要按照所谓的两个毫不动摇的这条路子走的话，三中全会怎么会出现新的转机呢？怎么会有新的意向呢？国际社会怎么会对这个三中全会它有所期待呢？我基本上是不看好，
那么我最后念一个我们观众的点评来结束我们的话题。这个天地良呢，来自 X 网友他说高水平意味着整个经济体制被中共高比例控制，也有别于以前的高增长模式，还意味着再次进行公有化或者社会主义化改造。也许就是用新名词或者新概念复辟毛时期的腐朽的经济体制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两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尚坤先生呢，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他们的观点呢，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我们的十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第一个呢，是诺曼底登陆80周年对俄乌战争有什么启示；第二个话题是呢，习近平、拜登接连访欧，谁能得偿所愿？观众朋友可以通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这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